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拉撒路在地上是个要饭的，很贫穷，财主在地上很有钱，很享受。可是弟兄姊妹，当死亡来的时候，拉撒路到哪里去？财主到哪里去？永恒里的喜乐才是真实的喜乐，短暂的喜乐将来都会后悔的。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着永恒的食物劳力。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要他去参加一些特别聚会，他很有劲，很乐意，但是要他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读圣经，他就很困难，他就坐不下。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花长的时间思想主的话，默念主的话，很少有人能够花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读属灵的书籍。现代的基督徒越来越肤浅，只会注重这些外表的东西，只会注重这些让人兴奋的东西。我们要为那个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粮。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爱慕主的话，能够好好的为着主的话我们劳力，花时间在上面，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第三方面，耶稣在这一段的神迹背后，他所讲论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天上的粮，真正的粮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35节那里告诉我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是到我这里来，这个我是什么？是主耶稣。我们今天所有的追求必须是到耶稣面前来的。很可惜，今天有好多神的儿女的追求不是到耶稣的面前，他是到人的面前，到某一个有名的牧师那里，到某那个某有名的传道人那里，听说某某人来，几万人都可以去参加。但是有谁肯长时间花时间到耶稣面前来呢？你怎么到耶稣的面前来？就是在你的家里跪在地上读主的话，跪在神的面前与主亲近。弟兄姐妹，你要得生命的粮吗？到主耶稣这里来。启示录那里第七章16节、17节那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他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在生命的泉源。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牧养我们？只有我们的主。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有好多神的儿女却不认识这个最基本的真理。诗篇23篇我们会背，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地上找别人做我们的牧者。只有羔羊 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牧者。也只有把他当作我们牧者的人，我们才不会饥饿，我们才不会干渴，因为他会供应我们灵里面一切的需要。什么人能够得到这个天上的粮呢？什么人才有这样的福气呢？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凡到主这里来的人，主说他一个都不丢弃。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心中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主永远不丢弃我们。但是我们呢？我们常常丢弃主。主要求我们到他这里来，而我们这些人却常常喜欢到外面的人事物那里去，我们不肯到他这里来。弟兄姐妹，凡父所赐给主耶稣的这些人都应该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来的人，主一个也不丢弃，为着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到主这里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付了多大的代价吗？主耶稣到地上来，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每一次的呼召都是说，来跟随我。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说去做什么，他说来跟从我。只有一个跟从过主的人，只有一个真正与主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奉主的差遣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学会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学会常常的亲近主，我们可以在地上很忙碌，我们可以在地上做许多的事，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留下什么真正有属灵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的谈论中间，还有几个在教会历史上引起了许多争论的事情。从第53节到58节，主耶稣多次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历史上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争论。那么有些人就问，是这个饼这个杯本身就是主的血主的肉吗？你看一看，不是。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所以有人怎么解释呢？说这个饼你看起来它是饼，可是当那个神职人员把这个饼拿在手上祝谢祷告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杯里面所装的葡萄汁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那么有人就在问了，是这个神职人员他的力量呢，还是这个饼和杯本身就有意义和价值呢？天主教里面为着这些问题不知道有多少的争论。因为如果只是神职人员有这个本领，那如果神职人员不圣洁呢？那么领受饼杯的人怎么知道我领受的这个是真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真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呢？教会2000年里面 神职人员的不圣洁一直没有断过，到今天天主教还是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天主教他怎么解释呢？他只好解释说，祭司他的祷告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他不完全，神所做的也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圣礼，这个饼，这个杯，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是有救赎的功效。所以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没有借着圣职人员这样子的做，你就没有救恩。这是天主教几百年来一直用来控制信徒的一个手段和方法。但是这段圣经改教以后，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们怎么又来面对这个事实呢？难道主耶稣真的在这段圣经里面是提倡我们人吃人肉喝人血吗？那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耶稣的这句话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呢？因为你读字面上他确实讲的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是不是？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段圣经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仔细的来比较一下约翰福音这一章里面的第40节和第54节。第40节这样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请注意，他这里说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54节，54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了。主耶稣讲吃我肉喝我血，就应该等于前面讲信我的人。吃我肉喝我血不过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当它是一种描述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它的意思。第57节和58节再一次的确定吃喝与信的关系。因为57节那里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的。吃喝，讲到吃喝主，就是用信心接受主，用信心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章他那么这么说，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这个接待是什么？就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目中，这就是信。所以约翰福音吃喝主、信主、接待主讲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难怪奥古斯丁他会这样说，他说你信的时候你就是吃喝主了，你吃喝主的时候你就是信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第63节，主耶稣在那里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肉体这个字跟前面他讲我的肉实在是很可吃的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肉体 实质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是无意的。真正有用的是灵，是主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来看主的圣餐，当我们来看主的身体，纪念主的杯、主的血，当我们来纪念主的饼的时候，当我们来拨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请你注意，我们的重点不是那个饼，也不是那个杯。饼杯是一个表号，是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他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帮助我们记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什么样的苦，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吃喝主乃是吃喝主的话，乃是吃喝主的自己，乃是在信心中更多的能够亲近我们的主，更多的能够顺服我们的主。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来到主耶稣的饼杯面前，我们是吃喝主，我们是享受主，我们是信主，我们更是纪念主。我们不能够接受说这个饼这个杯让我们得救，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饼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杯变成了耶稣的血。因为整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描述的说法，全段的圣经当我们仔细的把这一段圣经读来读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圣经他所强调的就是生命，他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不是神职人员做我们的生命，不是神职人员能给我们生命，更不是那个饼和杯能够给我们生命，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全本的圣经中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与基督发生关系不是透过别人，是透过信心。一个人与耶稣基督能够发生关系不是透过别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圣物是我们可以领用的，是我们可以去摸的，是我们可以去吃的就让我们这个人改变。弟兄姊妹，让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信心，是因为借着信心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力量，他能够改变我们。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了关系，我们就有了一切。天主教在黑暗的时期一直到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迷信，但是非常可悲的是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开始有许多的迷信，开始相信要碰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不再单单以信心为满足。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以为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手帕，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什么油，如果我们能够碰到一个什么东西，甚至有人还相信说当某一个传道人在电视上讲道的时候，我如果去碰那个电视的荧幕我就能够得到医治，我就能够得到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异教的迷信，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训。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它本身有力量。今天如果你相信某一个传道人他大有能力，你错了，没有一个传道人有能力，有能力的是在他里面的基督，不是他。今天没有一个东西有能力，当神在他的恩典中 如果使用某一个东西给我们带来恩典，神用完了，那个东西就可以丢掉了，那个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如果你把那个东西当作偶像，如果你相信那个东西有能力，弟兄姊妹，你就失败了，你就麻烦了。还记不记得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因为发怨言惹了耶和华神发怒，到一个地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有蛇在他们的中间咬死了许多的人，他们就哀求摩西替他们向神祷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做一个铜蛇摆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凡仰望这个蛇的人立刻就可以得到医治。这一个铜蛇是神叫摩西做的，这个铜蛇是一个东西，神使用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给以色列百姓一些祝福和帮助。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就敬拜这个铜蛇，而不敬拜造这个铜蛇的耶和华神，他们就堕落了。今天在许多神儿女的中间，我们都有同样的危险。神有的时候用着某一个人来帮助我们，神有的时候用着某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一些祝福，神有的时候甚至用了某一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祝福。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人，把这些东西当作偶像，因为那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我们吃喝的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所代表的意义，那就是主的自己是我们的满足，主的自己是我们的需要，主的自己是我们的生命，主的自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段话就是预言他将来要设立的圣餐的话，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当时听主讲话的这些门徒，那时候还没有圣餐，他们怎么吃主喝主呢？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主设立圣餐以后才有办法吃主喝主呢？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信了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吃主喝主了，他们就能够享受主自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就能够享受主自己是与他们同在的。当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说的那段话造成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非常的让人悲哀。当主说了这段话的时候，在67节和69节的中间，我们看到门徒中间有许多的人就退去，不再跟随耶稣了。当主耶稣把一个重要的真理讲给这些人听，告诉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乃是主的自己的时候，这些人不跟耶稣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中国大陆，我在北美，我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同样的悲剧，许多让人伤心的事情。多少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医病，如果有什么神迹奇事，如果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事情发生，很多人愿意来跟随。可是当我们把神的真理告诉人，说你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你所需要的是在信心中吃喝主耶稣，单单的爱主，单单的跟随主的时候，许多的人就离开了，许多的人就不要了。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人们会这样的对待他，主耶稣回过头来问他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去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当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 主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只有主耶稣，他有永生之道，只有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主，只有主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只有主耶稣是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只有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只有主耶稣是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永远都不离开我们的神。今天的问题不是主耶稣会不会离开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会不会离开他？我们知不知道说只有他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够跟从谁呢？如果我们今天跟从耶稣基督以外的人，如果我们今天顺从耶稣基督以外的教导，如果今天我们一切的追求不是让我们这个人更多的亲近耶稣，更多的爱慕耶稣，更多的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跟随谁呢？我们还有谁可以跟随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彼得一样，有这样的把握，也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神迹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主不但是超越时间永恒的主，不但是超越空间那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我们的主不但是那一位要求不可能的事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他专做不可能的事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位牧养我们一生的主。我们愿不愿意一生都来亲近他爱慕他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这些人，我们对着你常常是三心二意，可是主，你的爱对着我们却是永不改变。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